生活无国界，特别分享。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连续的采访陈弟兄。哎，从这个移民官的角度，
其实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出现质疑呢？就是我的步伐呢。
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生活无国界，我是宇泽，在话筒前问候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问候我们每一位福音朋友。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要邀请到的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移民官。诶，说到移民官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呢决定着很多人的未来，决定着很多人能否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国家，因为呢他们是要审核你的这个移民的资料的。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这位移民官呢，他的名字叫做麦陈啊，中文名字叫做陈志，他也是一位弟兄，曾经啊将近28年的时间作为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移民官呢服侍了很多的人。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连续的采访陈弟兄，来跟我们谈谈，诶，从这个移民官的角度啊，他是如何来理解我们的信仰，或者在这个20多年的服侍当中，诶，上帝又是怎么来改变他的生命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到了陈志弟兄。陈弟兄你好。
啊，谢谢你的邀请，高兴。
那麦克弟兄呢，其实不光光是在这个法律界或者说在移民方面是非常的优秀，另外他在主里面的服侍也是蛮热心的。我知道麦克弟兄曾经是任芝加哥基督教培德中心的董事是十年的时间哈，并且在培德中心呢有超过1000多的这新移民学生参加了英文班，以及提供各项社会服务，也是您在负责的这样一个。那服务经费每年高达150多万美元，蛮大的一笔数字。哎，
对，其实呢我自己没有做很多筹获的工作，因为董事基本上的位置主要是给他有一些指导性的一些的服务，在董事会里面谈论怎么样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策略，所以实际的运作的是行政主任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我就是因着我的背景缘故，我就尽我的能力来去帮助他们发展，就是。
对，那不光是这样，您还曾经任这个北美华服中西部地区的这个董事，来推介世界华服施工的联系工作，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基本上就是负责中西部，就是因为我人在芝加哥嘛，那华服是世界性的这个机构，所以在不同的地区里面，它需要有一些代表，那我就在中部的时候做一个分区的代表，推广这个华服施工。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哈，就是这个芝加哥荣神传播协会的总干事，那并且是以这个电视、影音、音乐和文字的工作来传扬福音，这跟我们这个广播还是挺相关的。
对对对，我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个荣神传播的机构啊，当时呢也是上帝的给我一个特别的灵受
哦，所以是你开始的？
对，是我开始的，因为呢在芝加哥我是有参与过电台的广播等等，所以呢、就是、
并且是粤语和普通话都有。
对，
哇，其实你真的还蛮身兼数职的，你看又做电视又做广播，然后之前还做社工还做移民官，然后现在呢又在教会是现任的教会的童工，还负责教主日学，是教小孩子还教大人？
大人。
并且还领这个敬拜团队，负责团契工作。你时间平时都是怎么安排的？哎、
对对，不过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等一下可以谈一下，就是我做神的工作要专心，不能帽子太多，这人毕竟有限，精力有限，而且重点呢就是在于这个价值观的问题，我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侍奉的一个调节调试，不论是时间方面的，而且主要是专心是对象对准是什么样的事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给我学习很多的功课。
你知道我就非常期待你等一下要怎么跟我们分享这个专心，因为我觉得你的帽子还蛮多的。你看你现在哈，2014年你退休之后呢，你还有另外一个帽子就扣上来了，你是现任的这个角声布道团啊，在纽约法拉盛 福音广场总监，这可不是小意思，或者是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因为也需要你花费蛮多时间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大家听听这个专心是到底怎么样的。但是在这个之前，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福音广场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吧。
福音广场就是纽约角声布道团的其中一个服饰的工厂的据点。在纽约我们是总部，当然在不同的州，像加州还有德州还有美国很多州都已经有角声的分会，但是总部是在纽约。那我是在总部那边服侍，但是纽约就有四个不同的据点。那法拉盛呢只是一个最新的据点，因为它人流最多，新移民来到美国首选的地方居住了，就在法拉盛跟布伦那个 Brooklyn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法拉盛的中国人特别多，那我们就在那边成立了福音广场。这福音广场里面现在有六个部门，我是负责管理这六个部门。包括了就是我们的移民服务中心，我们有律师的团队帮助那些无证的居民，或者有需要的身份上有困难的人，我们来免费的给他们咨询，主要是希望不要让他们落日一种被骗的受欺骗的那种环境，因为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已经没有身份了。有些没有良心的律师呢可能会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去骗取他们的金钱，但是完全没有帮助到他们解决身份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原则上就是用这种基督徒的爱心来去有一个律师的团队，专精移民的还有其他法律的，他们都很爱主，他们都愿意把时间奉献，然后定时的除了他们自己事务所的事务，他还来到福音广场做免费的咨询。加上我自己的背景，我也做个人的咨询，所以我们就尽量的配合服侍这些有弱势的群体。另外呢，另外一部门我们叫这个青少年事工，因为纽约很多青少年是没有这个归属感，也找不到真正的一个可以谈心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个尽量的对象就是来不久的移民的青少年，语言还不是太适应各方面，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团契让他们有一个归属感。然后家庭事工，因为家庭生活零零碎碎的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来到这里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然后找不到工作，或是经常的陷入这个忧郁的焦虑的这种心情，所以家庭就往往发生很大的张力，甚至呢很多基督徒家庭也会发生很多的纠纷。所以我们有家庭的事工，有牧师，有传道人，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员给他们做家庭辅导，这也是一个事工。另外有一个癌症协会，就是癌症很多癌症的病患者，各种各类的癌症的病友，借着这个癌症关怀事工，我们就去做探访，给他们传福音，还有就是向他们的家属来帮忙。那如果到了末期癌症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有这个临终关怀，还有负责他们的帮助他们解决就是在各种身后的事情等等，这也是一种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大的英文班，因为这些英文学英文的人很多，他们要谋生的话一定要有基本的英语基础，所以我们有很多本地的美国基督徒的美国人来教英文。那现在我们就超过500多个学生呀，所以都很忙碌的一个服侍。另外一个部门呢是我们叫祷告站了，这个祷告站其实就是一个直接传福音的工作。
OK，
就不像刚才所说的几个部门呢，他们是用那些服务的方向，然后接触到人群，然后当中我们让他来接触真理，认识耶稣的真理。但是祷告站呢，就开宗明义就是说我们要出去在路上给人家传福音，不单只是派单张，而且呢我们用很灵活的方式来跟他们传福音。我们有六个教会一同的合作，这个祷告站的发起人是我太太Sarah， 她是跟着我走，所以我们两夫妇就全心在纽约去服侍，然后她负责就是关怀 布道的这个主任的工作，所以他发起了祷告站，现在有六个教会一同的出队，所以每个教会出队一次，每个礼拜六一次，所以轮六个星期才轮到一次，所以担子就别轻省，因为如果教会每个礼拜都要出队太辛苦了。
对，所以你们就在这个广场上？
不是，在路上。
在二在路上。
广场是在二楼。
嗯，
路上呢就是很人流很多，经过的人很多，新来的，我们接触人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刚到埠的一些新移民，连拉的行李连自己去哪里都不知道，今天晚上去哪里，都到祷告站来，那就看到我们，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灵，那我们有同工跟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啊，这是一种方式了。然后呢，我们就是有同工呢学习做很多的很漂亮精致的那些小动物的气球啊，balloon animals， 就是用 balloon 来做小动物
气球
啊，气球那个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都是一天到晚就排着队，带着父母排着队，给我一个气球，那我们的同工就给他做气球，小动物、小狗、小猫、花，还有一大堆的东西。然后呢，在当中呢，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就同工跟父母来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当然是愿意之下了，然后就给他们签，有什么服务他有需要的，当面就把名字跟电话写下来，我们就跟进回去，就打电话让他们来达到适当的服务。
嗯，
就是祷告战役越来越多人参加了，越来越多教会，现在不单是法拉盛，已经延伸到 Brooklyn， 这个也是很大的华人社区啊，慢慢的希望能够发起来。我们现在因为去年到现今已经接触超过1500个人，只是每个礼拜六一次，已经接触了1500个人了。然后呢，当中有超过1000个小朋友，所以呢，给我们的这个统计的数据显示呢，我们应该做儿童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了。
嗯，
就是你当从数据里面，你可以知道，哎，哪个中心在哪里？
就靠气球。
对，气球。那我们希望呢，就使用我们在福音广场，我们有一个幼儿院。
嗯哼。
啊，幼儿园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没有托儿嘛，所以我们准备用那个地方来开放，把它变成一个小朋友可以听圣经故事游乐啊，然后唱歌，来给他做不同的游戏等等。
你们还真的是蛮花心思的。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你们这儿吗？
对，
还是你们有特别的要求？
没有，没有任何要求，也不收费。
嗯，也不收费。
对，除了读英文，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租的，有一些是我们脚身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是可以自由使用，但是有一些呢是我们是租用的，一个广场里面租用一些课室啊，教室等等，所以只是做抵消的一些费用而已。
对对，
那一天才1块钱，所以学英文的学生一天1块钱，365天都可以上课。
天哪，你1块钱现在能干嘛呀？哇，谢谢陈弟兄的分享，实在是太棒了。但是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忍痛割爱先到这里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请陈弟兄来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谈他在信仰当中对主的经历。我是宇泽，谢谢陈弟兄，我们下期再会。